各位听众好，我是干货人。那最近因为我身边很多人同事啊或者是朋友也都结婚，甚至有些已经结婚生小孩了。那最近我有个很要好的同学，他老婆也生了。他老婆前几天晚上肚子觉得有点不舒服，但想说没怎么样就休息一下，觉得他隔天早上起来觉得怪怪的，以为自己漏尿了，怎么觉得下体湿湿的这样，结果后来发现是破水。幸好身边有认识的人可以送他去医院，而且他刚好也住在，因为他是在医院工作，所以他刚好也住在医院旁边而已。然后就很快速的到医院之后，很快就开始打减痛，接着因为他是破水，所以要在24小时之内把他生出来。那医生呢就会给他打那个催生，那打完减痛之后呢，真的会比较没那么痛，不过催生的药剂作用实在太强了，所以他也是觉得非常的不舒服。说到打减痛的话， 我老婆也是大推，因为他觉得打完之后真的有舒服很多，所以你各位老婆如果要生小孩的时候，一定要让他去打。虽然打减痛的费用不便宜，但这时候不对他好一点，那要等什么时候？后来我同学才赶到医院，由于他老婆打催生，所以整个产程非常快，那很快就进入产房了。进产房之后呢，刚好我老婆打电话给他，然后就问他说：“啊，你现在在干嘛？你老婆进产房之后，你现在在干嘛？”然后他就说他出来外面透透气，到一楼户外抽个烟之类的。结果他当下就被我老婆骂了，就说你在干什么？他进产房之后很快，说不定小朋友就会出生了。然后万一如果他有什么事要找家属啊，或者要确认小朋友的外观状况啊，有没有正常啊，直接被骂的狗血淋头。还有小朋友刚出生的照片，你一定要多拍几张，然后要拍的好看一点，不然因为老婆刚生完，一定没办法拍照的嘛。所以这时候老公的拍照技巧就很重要，万一你把你刚出生的小孩拍得很丑，那他可能就不会帮你生第二胎咯。那如果没有拍到照片的话更惨，老婆应该会气得跟你离婚吧。我也要讲一下我自己的案例。那时候我老婆她没有打催生，那她是顺其自然，不过她离预产期出生的时间其实还大概有三周吧，她算是早产。那时候我还在竹山当教官，那刚好那天是礼拜五，我想说我老婆应该是到医院之后可能很快就会被医生退货，就是说叫她再等一下，不要这么早进来医院。然后结果后来过不了多久，那个医生就决定先把她收治下来，因为可能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小孩子就会出生了这样子。后来我就只好请假，然后赶快去医院陪她这样子。在妇科病房的时候，我看她就有点不舒服，那因为那个护理师可能会三不五时就进来内诊这样子，那内诊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把手伸进去然后检查嘛，然后看开几指啊。我是觉得那个当下真的老婆非常辛苦啊。后来护理师去内诊完之后确认开十指了，然后就是可以准备把小孩生出来了。那时候呢，因为我老婆还没破水嘛，所以要采取人工破水的方式。那因为那时候我有衣服啊还是东西有放在床尾的部分，就是脚的部分，然后护理师叫我把东西移走，接着护理师就用人工破水的方式，然后把手伸进去，把羊膜弄破，然后看到羊水以极大的压力喷到了床尾，干吓死我了。然后后来就很快就进去产房了嘛。那我想说那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晚上大概十一二点了，我想说要是小孩子出来的话，那我等一下不就没有时间去洗澡了吗？所以呢，我就想说进产房的时候赶快进去洗澡。也没有很赶快啊，可能就滑个手机，然后啊慢慢来，反正进去产房应该要一个小时吧。啊，对了，那时候我不能陪他进去，是因为我的小朋友算是早产，那因为有儿科医师要在里面，所以我就不能陪同进去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说啊，不然就先洗个澡了。幸好我洗澡很快，大概进去产房不到二十分钟，小朋友就出来了，然后就开始问说这个谁谁谁之女是的家属在哪里啊？然后麻烦确认小朋友啊，然后从外观看检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好险我有赶上，不然我可能会被念一辈子吧。最近我看我那个同学，我看他能活到现在也算是很幸运的，因为他在医院里面，然后他老婆生产完之后躺在病床上休息，结果他在那边给我玩电脑游戏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啊，这种老公不被打死才奇怪啊。好，那闲话聊到这边，那接下来要讲的是防火宣导。防火宣导我不是承办人，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些片面之词，或者是可能我不了解的地方，但从我看来的话，我觉得防火宣导这项业务其实我是觉得应该要修正一下，因为它其实有些平衡的内容呢是会针对你去宣导的照片啊、 还是说你有去投新闻稿啊，看你的宣导有没有上报纸啊，哎呀，反正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你有去宣导啦，这些都要成为平衡的依据。但我觉得这些应该都不是重点吧，重点是我们宣导的内容是什么，那到底有没有听进去，是不是对他们有帮助。那防火宣导有几个重点，就是你要去宣导的对象、时间还有内容，那你的内容是要宣导什么，你要怎么样的方式去呈现。那对象其实也有差哦，像如果跟大人还有小孩子啊，如果你小孩子的话，你用大人的方式，小孩子是绝对听不下去的。而且我相信小朋友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国小、幼儿园吧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顶多只是让他体验玩一下，是觉得那种感觉而已啦，也不是说真的可以让他学到什么东西。那宣导内容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，就顶多可能只是改个口诀吧，但是主轴的重点还都是一样的。例如灭火器的话，就是拉苗压扫，那个室内消防栓就按开拿拉转嘛。那什么救溺的话，还是防溺的，就什么叫叫声抛火啊。烫伤的话，就是湿搓冲捧擦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像我这些口诀，我都背得非常熟，还算厉害吧？那其实讲这么多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真正去探讨说，我们这些宣导到底有没有成效？那最最最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直接去问民众，我们消防队宣导到底宣导了什么？那你们到底知道哪一些东西？例如可能发生火灾啊，还是有需要救护车的时候，那是要打哪一支电话？不过我相信打119大家应该都会啦，除非是小朋友才可能真的不知道要打119，不然现在119一定是都滥用的啦。119如果我有任何问题，我还不打爆？例如我讲一个例子啦，就是地震的时候，有些人还在认为说是什么黄金三角啊，躲在墙壁、啊、还是躲在哪个地方。然后就是东西倒下来的时候也不会压到你之类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在推的是 DCH 嘛，那就是 Drop, Cover, Hold On, 趴下掩护稳固。地震来临时呢，找个坚固的物体，然后下方有可以躲避的空间，例如桌子、柜子之类的。先是躲在桌子底下，将身体蜷曲，然后保护头部，再用手紧握桌角稳固桌子。但是有些人就是会不知道这个东西嘛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平和的重点是直接请平和的单位啊，预防科去询问当地的居民，去问消防队有没有宣导，然后宣导了什么。那如果一问三不知的话，那就代表说这个辖区分队没有在认真宣导嘛，对不对？不然那些小朋友啊，反正现在我们不是都有什么国小体验吗？问小朋友也很准啊，就是问看看小朋友消防叔叔有没有去宣导嘛。啊，问他一些基础的消防常识，而不是在那边审核我们自己内部人员，然后要他们去提供一些书面资料，代表说我们真的有去宣导这样子啊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就很像我们救护平和就会让你去模拟情境，然后让你真正实际去执行我们救护的标准流程，看你动作有没有做到位，有没有跟教科书上写的一样。好啦，不过话是这样说，但是救护记录表也很重要。就是如果真的救护处置不好的话，救护记录表也要写得漂亮啦。而且万一发生什么医疗纠纷的话，记录表写得清楚一点，也可能可以唤醒你的一些记忆。因为有些纠纷可能都是在事发当下，可能过好几个月或好几年才会被提出来吧。防火宣导不是啊，在看那些资料，比谁的创新作为，谁比较会胡搞瞎搞，这很奇怪啊。或者就像防火管理，那防火管理可能有些人会不知道，那没关系，我之后可能再录一集来讲防火管理的事情。那防火管理的话，就是一定规模以上公共中使用建筑物，他们必须做一些算是智慧消防编组的训练，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财产要自己保护，做一些算是比较简单的消防演练。那就是他们可能会依场所的规模啊、员工数，可能会有灭火班、通报班、避难引导班，还有救护班跟安全防护班。那预防科的人就会去现场问说，你是什么班的？好，那你是这个班，那你请问你要做什么事？如果当灾害发生来，你要怎么做？那如果真的一问三不知，我是觉得啦，是他可能自己本身不想学，或者是他们自己场所就不重视。那这时候可能就要稍微检讨一下消防队是哪边做错了，或者是哪边没有做到。不过防火管理并不是我们主动要去做的，我们顶多只是辅导协助业者来去执行这项业务而已。他们不会，并不代表全部都是消防队的错。好啦，就算你教的再辛苦，然后 苦口婆心跟他们讲，教导他们，他们不听，你能怎样？反正如果到时候真的发生事情，那还不是来怪消防队？我在猜啦，开一家店要忙的事情非常多，我想消防安全绝对不是他们最重要要思考的事，所以我觉得他们顶多也只是敷衍了事。 那你身为消防员，你一定也知道，你案牍劳形，业务一大堆，然后又要出勤干嘛的，你也不可能很有耐心的去教导他们。结论就是，我觉得防火宣导的评核重点不是准备一大堆的书面资料，不说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消防员最会做业务，印一大堆纸本，砍一大堆树，亚马逊森林会慢慢的消失，说不定有一大半的原因都是我们公务员害的。那是因为现在的评核有好一点，不然以前就是纸本资料一直印一直印，资料越厚，评核分数越高。重点应该是要询问民众到底宣导有没有成效，这才是重点啊。不然就是已经很努力的在宣导了，但是就是有些人听不进去或者不想做，这时候法规面也要有点修正啊，要记出重罚，罚的重一点才会有人守法嘛。不然定一大堆规定，然后没有罚则，这样有谁会去理啊？最后，身为一个小小的消防员，我们还是会尽力的宣导，保有热忱，让每位民众都知道消防安全的重要。